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贵州一辆运送隔离人员的大巴发生车祸，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另外，11月即将在杭州举行的一个核酸药物产业论坛，竟然以“核酸盛世经销会”为宣传主题，民众的怒火再一次被点燃。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恢复正常，可是中国民众仍然生活在封控、隔离、大规模核酸检测的状态下。《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公众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举办着一场表演，这场表演的观众只有一个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那自愿或者带着怨恨的表演者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清零会给习近平20大连任后带来绝对权力还是后患？习近平什么时候会喊停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林博士您好。
叶凡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刘律师你好。
还有一位是人在纽约的中国律师刘伟女士，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林博士好。
非常感谢二位。那贵州一辆运送隔离人员的大巴星期天发生车祸，再一次引起民众对清零措施的极大不满。那这次车祸啊，是对清零是生命至上的又一次讽刺了。那林博士，您怎么看？为什么在凌晨2点运送，而且是要开往几百里以外的隔离地点？
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会牵扯到所谓的这个社会面清零就在极端清零的这个政策情况下呢，从去年西安封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所以这种做法本身根本就也不科学，它只不过是把人集中起来，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在另外所谓的隔离点是否有比较健全的隔离的措施，是否有相应的配套的这个卫生的环境？以及相应的食物供应啊等等，这些都不在中共政府的官员的考虑之中。他们只需要自己本地能够没有这些有可能感染的人群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社会面清零。那么现在发生在贵阳的事情只不过是当初的事情的重复，而且这件事情在上海封城期间已经是反反复复的上演了。其实全国老百姓也都知道，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老百姓被当作牲口一样的找运来找运去，而且采用的是动物防疫的方法来对待老百姓。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当然是老百姓，即使是你没有这次车祸，也是成为一个牺牲品。那么只不过是这次贵阳的这样一个惨祸，凸显了整个事情的一个荒谬荒诞，那么让中国人的这个积怨在这件事情中进一步的这个凸显出来。所以网络上很大的这个愤慨，那当然中共也是积极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稳的措施，不让老百姓发声。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充分的体现了整个民怨已经沸腾到一定的程度了。中共的这种极端清零的措施非常不得人心，而且是非常彻底的破坏了人们基本的这个生活的条件。那么这么多人无辜的死亡，我觉得是相当让人感到悲痛的一件事情。但是反过来，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么多人其实已经不知不觉的，就像是一个当初纳粹时候的这种奥斯维辛的这种集中营的那个被迫害的这个犹太人一样的，你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政府拉你走，半夜拉你走，你也得走，即使是违反了所谓的这个2点到5点之间，清晨这段时间不能够有客运货车运行的这个法规。但是呢，所谓的清零政策指导之下，一定就可以做，对吧？所以就是老百姓就是这么悲惨的，像集中营里面的难民一样，你把你拉去了，至于说你在那边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老百姓自己无权掌握，也没有知情权。那么同时呢，很可能各种各样的悲剧都会发生。其实，在集中营里面被感染的人有多少，对不对？那么在过去各地，所谓的极端清零中有多少人，因为隔离反而被感染了，反而加重了。很多人因为这个隔离有重症得不到治疗而出现各种各样的惨祸，这些有多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贵阳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集中的体现而已。
而且，据报道，这次这个车上这些人啊，都是绿码，也许他可以借口说，哎，有人可能是假阴性啊，或者什么，但是这个 也都说不过去。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他是在这个凌晨开车，很可能这个司机都是疲劳驾驶，很容易出事故。还有一点就是司机和车上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这个防护服，司机还戴着护目镜，就是可想而知这个有多危险了。而且路途上呢几个小时，而且禁止开空调的，不仅是这个反科学，也是侵犯人权的。那刘律师，您对这种违反安全操作的规定，您看是不是违法了呢？
对，根据中国的相关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话呢，它是要求长途客运汽车凌晨两点到五点是停止运行，或者是实行接驳运输的这种方式哈。那我们从这次事件当中可以看到呢，就是贵阳到荔波啊，就是要到转运的这个地方的话呢，经过这个地图上的搜索检索，大概是260公里啊。260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的规定呢，它是短途的客运呢是200公里以下，长途的客运呢就是在200公里到800公里之间啊。那很显然呢，这个距离呢是属于长途客运，是在这个安全管理范围的这个相关规定里边的啊。那原则上应该讲的是两点到五点的时候是停止运行的，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凌晨啊，这段原本应当要禁止运行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哈。当然啊，它是违反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企业运输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
中国总编胡锡进在事后呢，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推文，他说贵州车祸是生产安全事故，与客车所执行的任务不应该有直接的关系。他这种说法就进一步激起了民愤。那林博士，您看怎么看这样一位前官媒的总编说出这样的言论，他到底是低级黑还是高级红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我觉得吴锡进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他是不嫌事小，呵呵，那么他就是通过他各种各样的言论想为官方可以说是洗地，但实际上经常做的事情是反而是就像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样的。我觉得他很多事情反而是激发了更大的民愤，因为你越是在这样人们都悲痛感到愤慨的时候，你越想去扭曲事实，只会激发更大的民愤那么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是高级黑吧。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做法让老百姓更加看清楚那么这件事情的官方的所谓的维稳，也只不过想要把它进一步的按照胡锡进的这种口径一样的把它说成是一个交通的事故，或者是个别人的这个责任，而不是让人们去反思整个极端清零政策的它的荒谬性，以及整个政权在整个过程中对老百姓的随便的这种奴役。那么刚才刘律师也提到这个本身是一个违法的事情，那么实际上整个过程中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或者是各地的大白在执行极端清零政策的过程中，有多少事情是违法的？你包括把这个消防通道都堵起来啊等等，或者把老百姓锁在自己的家里，甚至把锁眼给堵上啊等等，谁给的这些人权利呢对吧？那么这些公检法的还不是公检法的部门的人员对吧，只不过是街道的人员，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利对吧？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很多情况下老百姓的这个权利隐私随便被剥夺，那么现在在监控全民监控的情况下，有多少人的这个所谓的健康码可以随意的因为官员的意志而变红变黄呢对吧？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运作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进一步的训练中国老百姓如何去享受政府的这个奴役，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是老百姓被继续操练而已。你要习惯这种数字集权的这种生活下的这种生活方式，要习惯中共这个政府随意可以剥夺你权利这种生活方式。很多人以为改革开放几十年了，觉得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自由了，现在只不过倒回去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集权政府而已，只不过是更加明显一点，而且现在更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很多的方方面面对吧？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是在不断的在各地上演分层，那么同时也就是上演老百姓你如何去体验一下中共的这个铁拳而已。
那除了官媒前总编这种把生命说成是生产事故而且微博还屏蔽了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冠疫情结束在望这样的一个标签，那刘律师您怎么看？ 官媒不报道真实，甚至隐瞒真相的这样做法？
就比如说我们亲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啊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哈，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那我在中国的家人、亲属、朋友的话呢，都还在认为啊，中国人去看美国的时候，还是美国是身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啊，我每次出门不戴口罩的时候，都要被家人骂啊，说你这个怎么这么不讲究啊，这么不讲究这个防疫卫生。防疫卫生方面呢，林博士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我们众所周知的，经过了这么疫情的2到3年的洗礼之后，其实现在新冠疫情是不是可以人为的直接消灭掉呢？这种这么严密的防护措施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啊？那世卫组织已经是代表官方来站出来说新冠疫情结束在望，而中国还执行这么严格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霸弹夜要连夜的转运人，把人转运出去，从一个城市转送到另外一个城市，这是解决新冠疫情的一个办法吗？很显然它是帮助不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我们看出这个清零的出手也是越来越重了。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宣布说，全国即使在那些没有病例的地区，从当时开始到10月底结束啊，都要对所有的居民进行常态化的核酸检测，还有数千万的人呢被封控在那个家里啊。那网上有一条热搜的评语说，我们都在车上，也就是说全中国人民都被绑架在这个清零的大巴上了。那林博士，您看这个贵州车祸能不能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拒绝登上这辆危险的大巴呢？
这个问题很好啊。我刚才听刘律师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也其实也有同感啊，在国内的一些亲朋好友也有类似的这个思想状态。因为长期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不透明，对于很多的这个国人来说，他已经习惯了政府给他宣传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病毒有多厉害多厉害啊，完全没有考虑整个病毒啊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变异的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多少的这个致病性，对吧？那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大流感一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人们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能够获取客观的信息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个洗脑宣传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在这一点上我一直觉得很悲哀。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人就已经习惯了，就是说所谓的中共的战役，对吧？他是用战斗的形式战争的形式来对待这场疫情。那么经过这样长期洗脑以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场战争嘛，那么任何人的这个牺牲好像是一个战役中很自然的一个部分，对吧？谁都可以成为战争中的这个就是说 collateral damage， 对不对？你相当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这个牺牲啊，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为国家付出，对吧？我宁可牺牲自己个人的这个自由啊，那么为了大众好，很多人还会从这个角度去想，但是完全没有去有一个客观的信息渠道帮助他们判断，那这个政策的本身是错误的，而且本身所谓的用战争形式来对待病毒，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对吧？那么病毒本身是你看不见的，而且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连全球的科学界都没有办法说我能够清零，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政府用政治的手段，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所谓的清零，其实就是制造社会大灾难，说白了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老百姓还很多人还会天真的以为政府在尽全力的为老百姓的生命去考虑，所以完完全是在一种洗脑的状态。那么我觉得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言论，至少能够说像你刚才用到的词汇是说相当于是绑架在这个大巴上，对吧？那么有些人意识到这一点了，那么我觉得这部分人是有希望的。你只要能够看到这个祸根是在这个体制，是在这个集权的这种方式来奴役老百姓，来随便的剥夺老百姓自主的这个权利的话，那么你还有希望。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习惯了中共给他洗脑又灌输的思维，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一种状态。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觉得说这个铁拳不砸到自己身上，自己是醒不来的。那么就像上海有的人被关了2个月以后，那有的人真的觉醒，有的人要抵抗，有的人不让这个大白随意的给你这个小区上加上铁门啊等等，对吧？那包括重庆现在也发生这样的案例啊等等，很多人就是直接上街抗议等等。那么但是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地区，你像贵阳这种地方，偏远地区人们相对来说是比较配合的，比较温顺的，很多人也在几十年的中共的奴役下，也有一些卑微的这种心态，所以人们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所以政府今天说哪里走，很多人就是乖乖的上去的，很多人是不知道反抗的。在中共铁拳的这个奴役下，几十年里多少政治运动已经把人们的这个反抗的精神已经打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悲哀的一个状况。
嗯，我们在网上还看到一条这个评论，就说如果这个中共是要把你送去威斯康辛集中营的话，是不是还有那么多民众会上去，或者是装作不知道前往目的地是什么？那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段视频啊，显示啊，重庆有几千名居民呢反抗这个封控，而且和警察还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甚至有可能是暴力冲突。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学生啊，扛都是扛，
就要团结才是力量，知道吗？
知道想不想？
那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这段视频，不过呢，从民众的抗议这个激烈程度啊，还是相当大的。那林博士，您觉得这个规模有没有扩大的可能性？
我觉得其实，过去一句老话嘛，这个天下未乱，蜀先乱。所以我觉得这个四川这个地方的人还是就是有一点血性的人还是会多一点，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在四川啊、东北这地方都有可能就是容易有更大的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些就像广东一带也有，那么过去中国的很多维权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广东一带，就是不同地方的这个中国老板确实有一些不同的特质啊。那我觉得是有可能有更大的事情，而且当然这个事情最根本的因素取决于中共这种极端的政策，它会执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通常是这个中央高层有一个政策，但是呢，地方官员在这个执行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变本加厉的啊。那每一级都要向上邀功，每一级都有可能加码，那么老百姓所承受的这个灾难在底层就会越来越严重。上面说分层。这个比如说两个星期，下面很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他可能要三个星期，或者是很多物质的供应他根本就没有去执行到位啊等等，那么老百姓活不下去，那当然要抗争的但是也会有很多无辜的人就在这个自己家中很可能就真的被饿坏了。那过去这个所谓的三年大饥荒过程中，有多少无辜老百姓死去，对吧？有多少人已经都是饿得走不动了，也没有办法抵抗了。等你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抵抗的力量的时候，就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你要反抗就趁早反抗，趁着你还有物质积蓄，趁着你还有力气的时候要反抗，早点反抗，不要等到你真的被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想到反抗，那时候的觉醒都已经太晚了。而且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应该看到一点，你的反抗不是代表你自己，实际上整件事情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奴役。那么发生在西安、发生在上海的事情不会发生到你自己身上吗？谁也不敢打包票。所以我觉得一定是要知道现在所谓的抗争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你最基本的生活的权利，而且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在争取，不是为了你个人，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小社区，不是为了你走出你这个所谓的小区的门而已，而是为了整体的中国人的这个未来在做抗争。
那刘律师，刚才林博士提到这个现在抗议的这些发生的可能有一些地区性和那些地区民众的这个特质可能有关，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性，它针对的可能是比较下层的官员，而不是真的针对这个政策的制定者，您怎么看？
对这次疫情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其实疫情之下无大小，然后也没有地区的差异和之分，甚至可以看得到呢，就是在大的城市里面啊，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一些博主啊去发表一些言论呢，他们会声称说北京的情况会好一点，会人道一点，会拿到吃的喝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在有一些地区呢，尤其是平常就比较严重管控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的话呢，比如说新疆、西藏，其实我们可能看到的它是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了。 那我们是从网络上呢，可以拿得到有一些新闻呐、啊，有一些地方上啊，他就开始在去说啊。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维吾尔族的一些妇女在社交媒体上，她们讲述了就是地方当局被封锁这40多天，像新疆伊犁县的老百姓当地挨饿的一些情况，这些是没有。像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城市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官方的媒体的一些报道哈，不管是从哪些角度，但是像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其实当局是封锁了很多的这种媒体的消息的。那我们也无从得知说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情况，但我相信，既然在上海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些比较严重的让大家挨饿的情况的话呢，那在这些老少边穷地区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话呢，一定可有可能也会发生这种现象。有一些人呢反映说，他们在留在家里面挨饿啊，十几天都没有人来去给他们送食物，什么都短缺，包括女生都没有卫生巾来去使用啊，那。更奇葩呢，就是我们有看到有一个这个新疆的哈萨克人哈、啊、同呃，他的呃，他们已经接受接，就是本来就是在这个墙上啊，在山上，sorry，在山上放羊的这样的一些人啊，他有这个必要被拉到山底下，然后带到城里面去隔离吗？啊，本来就已经是在这个草原上放牧的这样的一些牧羊人，他被关进城市里面。来去做这样的集中隔离，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吗？啊，那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哈、啊。就像刚才那林博士有提到的，在集权的这种状态下，在集中的没有人权的这样的一些规定下，那老百姓都有可能去反抗。如果你现在不反抗，有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些微博里面，这些尚未得到确实的这个信息里面，有些人可能就饿死了，有一些人可能集中隔离了那么多天之后，缺医少药，然后在家里面有可能就会选择说自杀、跳楼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极端事例已经发生过，未来还仍然有可能继续去发生。其实除了就是像新疆呀以及西藏呀这样的一些。啊，少数民族本来原本呢就是被重点监控的地区之外，其他的一些城市，除了因为这个种族之外，也包括集中表现在以这个宗教为情况哈为原因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有一些极端的状况。就比如说啊，借着这个防疫的名义啊，不让进行这个宗教的一些相关聚会呀、啊，那对教会的施工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绝大部分的教会都还不能够开放，不能够去进行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聚会。那从宗教和这个民族的这些角度来加强，以疫情之名加强对人民的管控，它实际上达到的真正是防疫的效果吗？还是说要把人们进行一种强制的管控呢？去为未来的有可能另外发生的一些巨大社会事件来进行一些操练和演练呢？那这个呢就不得而知了哈。但是这样的一些行为能带来的是什么？必定呢，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站出来去反抗这样的一些没有人道的，我完全反科学的这样的一些集中隔离。
那有观察人士指出说，习近平之所以不肯放弃清零，就是要营造和保持一种危机感，才能树立他的绝对权力。那林博士，二十大分析指出，二十大将是他建立绝对权力控制体系和统治的元年，您怎么看？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现在习近平的连任只不过是继续延续他现在对全中国施行的新一代的这种管制的方式，彻底的数字集权的这种管制的方式。那么疫情只不过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契机，让他多方面的在推进这件事情。而且就像刚才刘律师也提到的，他对整个社会的监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对于很多。宗教界的人士啊，等等，这方面的钳制就更强了。而且去年中国还推出了，就是对于这些宗教啊，特别是就是地下教会啊等等这些不同的宗教人士的进一步的管控，推动所谓的这个四禁政策，就是要把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呀、国旗啊、爱国教育啊等等，都强加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教团体里面去。 啊，那这样的这些做法呢，它就是进一步的把这些宗教所谓的中国化，其实就是中共化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进一步的钳制人们的思想，所以它这个其实是多方面配套的，思想上的钳制，你的生活啊方方面面的自由的这个钳制，那么都可以以疫情作为一个大的这个旗帜，然后在下面就是各方面的加快这个推进整个的进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即使是获得连任以后，他这套的方式还会继续下去的，这个分层不会结束的。那么他也已经很明确的就是在各地都强调了这个核酸检测的常态化。那当然因为是这个喂饱了很多的这些企业这个核酸盛世的这个企业，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就是明确表明了这个根本就不是防疫这就是一个管控社会的手段和理由。那么他怎么做都可以按照他的政治意愿去做，而且他维护的是这个体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有没有疫情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那么他在这个只要他在位置上，只要他想保的是中共这个体制，那么老百姓还是会继续的承受各种各样的磨难。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核酸产业啊，11月份即将在杭州举行的2022核酸药物产业高峰论坛呢，竟然以核酸盛世经销会共洽产业未来观作为宣传主题。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样子不顾民众的疾苦和心情，要把核酸公司牟利放在首位的做法，其中这个腐败性有多严重？
在这个疫情开始的两三年里面哈，这个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医药公司在这过程中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那特别是做疫苗的这些公司，还有做各种样的检测试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PPE 啊，就是个人防护措施的这样的这些公司，确实是赚了很多。那么这里面也牵扯到很多是确实就是政府买单嘛，这个这些疫苗政府出钱买，政府负责营销，对吧？政府负责推动这个疫苗接种，所以这样的公司你只要生产的产品，你甚至都不用考虑营销，那这是多美的生意。那当然是对于这些药企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口嘛，哈，猪都可以飞起来。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他觉得这是一个盛世啊，这个词当然是中共创造的，所以很多人就借用了。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很多老百姓在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极端清零情况下也承受多大的灾难，因为很多人是赚满了，那很多人做这个核酸检测，你这个常态化他更高兴了，对不对啊？那即使是不是政府买单，要个人掏钱，他一样也能够赚的很多。所以对这样的药企来说，肯定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确实是在过去就是作为核酸这个开发的这个产业啊，以核酸技术作为手段来研发各种药物的这样的这个行业呢，在疫情没有到来之前，其实这个步伐没有那么快啊，但是这个疫情是一个大的推动，因为人们看到通过这个 mRNA 疫苗啊，在全社会的推广，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了这个 mRNA 的技术，那实际上相关的还有很多小分子的这个核酸的这个技术。包括这个ASO 就是 antisense 的这反应的寡的核苷酸的技术啊，或者是一些长链的不表达的这个 RNA 的这个核酸技术啊等等。那么这些很多药物开发出来，它是可以应用到很多的慢性病啊，包括癌症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那这些药物在推广的过程中呢，过去其实人们知道，就是说它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对肝和肾的和肾的这个严重的一些伤害啊等等，对孕妇的一些伤害等等。所以很多药物在推动和被审批的过程中呢，其实面临大的这个挑战，实际上是安全性的挑战。但是大家看到了这个 mRNA 疫苗的很多的这个副作用，但是仍然在这个紧急状态下能够推进，那么很多药物的审批的过程也是大大的这个简化了。所以对于中共的很多的药企来说，因为这些很多药企本身就是大的国企，很多即使不是国企也有大就是背后的这个投资者也有国企在其中，所以对他们来说就知道这个政府在这个审批类似的药物过程中，将来一定会放宽的，一定会加快这些药物推向市场的。所以对于这些来说，当然是一个盛世，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对吧？所以这些更多的这个核酸类的药物会大量的在中国会推动出来的。所以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会顾及到老百姓的感受吗？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现在这个11月份要开的这个会议据说是被叫停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药企的这个研发和推动这个审批通过的过程一定不会慢，他们只会加快的。
确实这个核酸药物确实是值得发展，也有必要发展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用这样的词汇让老百姓觉得非常的刺眼。那刘律师您怎么看？
对哈，如果说正常情况来讲，我们老百姓提到说盛世两个字的时候，当然就是指国泰民安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概念在里面，一些社会情感在里面。当一个药企在疫情的大环境下，然后提到说核酸盛世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给老百姓带来的震撼，就完全没有体会到老百姓的这个疾苦啊！这边我还天天被强制的做核酸的，你那边还要以这个核酸盛世来去举办这样的一个论坛，那当然对于老百姓的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哈。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说，这个组委会呢有放出通知说，原定11月在杭州举办的论坛是临时取消了，但这个会不会是一直都取消呢？还是说是接下来只是换汤不换药，然后隔天又继续上演了呢？这个谁都不知道哈。那为谋取公司利益，把发展公司业务放在首位啊，这个除了公司业务之外，背后有没有一些利益集团的这样的一些利益在里边啊？那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企业尤其是药企，它本来就比更正常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社会企业更承担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责任。那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又体现在哪里呢？你如何能够把老百姓的这个利益置于底端，然后把自己的企业放在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我们常说就是人性呢就是趋利避害的这种方式哈，自私贪婪，权力的话呢，绝对的权力就必然会滋生绝对的腐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呢林博士也有提到说，药企在研发呀组织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大大缩短了这个正常的一些这个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多少人从中获利了呢？我们可以很显然的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核酸的企业和公司以及这些药物的所谓的产业高峰论坛，其实背后支持的人啊究竟是谁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啊。
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样一条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式清零，一场只为习近平表演的政治运动。那文章这是一场卡夫卡式的表演，卡夫卡式的特质呢在于无论规则多么离奇荒谬或者不合逻辑，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的遵守。那文章指出，有些人在扮演他们角色的时候呢是充满了热情，有些人呢则表现出冷漠甚至是怨恨。那无论如何，卡夫卡式的表演必须持续到习近平喊停为止。那林博士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习近平借这样的这个疫情是否已经证明他自己和毛泽东有同样发动群众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普遍认为二十大后习近平为了拯救经济会放弃清零政策，您怎么看？
我觉得习近平本身表面上可能觉得自己有类似于毛泽东的这样的号召力，但我觉得现在其实他实际上做不到。那么他只不过是现在用了这数字集权的一系列的方式来辅助他的这个执政而已啊。表面上看起来他方方面面都能掌控到全民的监控，对吧？人们的这个甚至以后你银行里面的钱啊就都可以被政府随意的掌控，特别是一旦以后数字货币推向全社会以后，那么政府更容易根据你的这个社会信用啊，政府来评定你的社会信用，来决定你的钱能不能被你自己取出来啊等等。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会觉得他有各种各样新时代的这个手段来掌控老百姓，所以他也觉得自己对整个社会的掌控甚至对老百姓的号召力是已经这个甚至可以跟老毛并齐。但是呢我觉得实际上真正的就是在人们的这个思想中吧，我觉得毛时代还有很多人盲目的崇拜老毛。那你现在我觉得中国里面你没有找到，你恐怕很难找到人所以是盲目崇拜习近平的，你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恐怕只不过是趋于这个体制，趋于这个淫威，那么不得不顺从而已。那么我觉得甚至连太子党里面都有相当多的比例的人是反对习近平的， 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有那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只不过这个体制风雨飘摇的一个体制需要它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极端手段去维持而已。那么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在二十大之后还会去用更多的这种看起来非常荒谬极端的手段来维持下去。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卡夫卡式的表演，我觉得中国体制内很多人知道整个事情的荒谬的。就像卡夫卡曾经就是有一个小说他提到嘛，就是一个人在马戏团里面表演进食，人们刚开始前面的时候人们都会很兴奋啊，那么但是到了差不多40多天之后，人们就麻木了，观众也不感兴趣了。但是这个人呢还要继续表演下去，最后自己奄奄一息，直到最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人其实不是为艺术献身而表演一个进食而已，他只不过找不到合口的食物而已，就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小说。但是我觉得很反映现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现实跟这个很类似，就是就像这个所谓的极端清零，刚开始很热闹，很多人觉得啊，政府采取极端的措施来控制这个疫情了，那很多人很积极的配合，很多人很热衷于这个可能吹捧这个领导的这个英明决策，但是后面持续下去一定会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的荒谬，那最后这个政策也可能被人抛弃，有些地方会抛弃这种做法，但是呢很多人会麻木，到最后人们发现哦，最后原来这个人所干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为了老百姓服务，根本就不是为了抗疫，也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真正的病毒清零，他根本也做不到这一点，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这个自己的这个最权力的欲望，或者是维护这个体制的欲望。所以我觉得最后人们会看清这一点，觉得这个人也是非常可悲的，可是整个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老百姓会成为整个荒诞剧的一个陪葬品，我这是最可能应该说是更可悲的一面。
那习近平现在看来是这个连任没有什么这个悬念了，那清零运动呢可能是对中国未来的一个预言，那有可能分析说可能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刘律师，您对中国社会这个法治的未来你有什么看法？
现在的这种清零运动呢就是一种极致管控的体现啊，未来如果再发生任何的大规模事件的时候的话呢中共已经有了足够的这样的一些经验，要想管控也是完全可行的。那你可以把它认为确确实实就是一种未来的预言啊。那现在这个过程清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能看得到的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官员呢施政的时候，他都会优先考虑到的就是政治方面的因素。那在这个政治因素的推动下，就很明显牺牲了民众的利益啊，讨好了上级的英明领导。那归功于就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个英明式的领导之后呢，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当然中国其实在过往的这样的法治推进运行过程当中的话，也一直都呈现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不是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规定呢都是纸面性的，真正要开始去执行法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是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去阻碍的，去阻挠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只需要地方领导一声令下，那什么法院呢，什么样的具体的案件啊、官司啊，那都要根据领导的这个指示来去做相关的一些判断啊，来去下相关的判决。至于你所谓的这个法律也好，规定也好，怎么样的规定是一回事啊，到下到地方上的时候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随机应变。那这个随机应变带来的法治的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说有令不行，有令行不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呢，势必会导致说法治社会无法推进。
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和人在纽约的中国律师刘伟女士。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版时事大家谈从10月3号起每天1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